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说亲爱的长老、执事、跟咱兄弟姐妹，大家老早。
那非常感谢主赏赐安息圣日。
真感谢主赐的这安息圣日。
虽然我们一整天都在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神。
虽然今日规工要伫神的圣殿来敬拜神。
似乎在肉体当中我们必须投入许多的体力。
亲像咱的肉体爱。高筑着真侪体力。
但在心灵当中，我们透过今天的交通透过道理以及诗歌的分享。
但是咱今日心灵要透过咱的道理的分享，跟诗歌的分享。
我们能够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圣日。
来当享受着神所咱预备的安息圣日。
今天上午想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的题目是制服舌头。
今日想要来和大家上个月的这个道理是来治好咱个的舌头。
我们上次在上个安息日，我们提到说，这个听话与说话。
顶个安息圣日，咱讲到讲话甲听话。
我们今天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这个说话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咱人甲人之间的讲话是真正重要的。
许多人与人的冲突都是因为话当中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表达。
人甲人之间的冲突，常常都是言语内底无适当的来表达。
人不会说话，是因为我们常常听不懂别人的话。
人不要讲话，往往是咱听无别人讲什么话。
我们一般在讲语言的表达会有两个内涵在当中。
咱听讲言语的表达有两个意涵里来，对。
一个是情绪，
一个是咱的情绪。
第二个要表达的是事实跟它里面的想法跟真相。
一个是要讲到。这代志的事实，甲伊内面所含的真相。
很多时候，我们带着情绪，我们有时候就听不出对方的善意跟他要表达的真相是什么。
常常咱嘛带着情绪的时阵，咱就无得听出对方要讲的、伊表达的内容，甲伊的内涵是啥物。
我们不懂得听话，所以只有听见了对方的情绪。
咱不要听话，干那看到咱对方的这个情绪、
而不知道里面他其实有一个很美好的善意在当中。
咱有时听不出来，伊的内底有真好的这善意内底。
因此，我们被这种情绪激动，我们也用我们的情绪来回应，
所以
造成了冲突。
对着别人的这个情绪，咱就直接把咱的情绪反映起来。变成咱其中的一个冲突。
我想今天上午用雅各书的第三章，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这个道理。
咱今日用雅各书的第三章来彼此来学习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
来看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十二节。
咱对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
雅各书第三章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十二节。
雅各书第一章，咱第三章第一节，咱讲读到第十二节。
第一节，我们请读。
咱大家读。
我的弟兄们，不要堕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阿们。
阿们。
其实在雅各书里面是提到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你雅各书里面说到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是因信来称义，
那是因为信而且称到义。
那进到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
进来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就要进到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我们要进来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这个信心，它不是只有一种口头上的，
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嘴头说的，
而是一种行为的，
那是一种行为
所以雅各书所强调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
所以雅各书说的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是死的。
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要因着行为来称义，
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了，用着我们的行为来称义。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章里面这个雅各所表达的，
所以第三章雅各所表达的，
也凸显出当时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
嘛，凸显到咱当初是教会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中有些人争做他们要做师父。
中间有一挂人要做这师父
争着来表明自己是有智慧的，
要来争出家己是一个智慧人，
以及在舌头的语言的表达当中失去了谨慎，
所以你嘴头也嘴舌来的表达里底失去了伊的这个谨慎，
甚至在语言当中伤害了弟兄姐妹，
所以你言语里底伤害到家里兄弟姊妹，
甚至高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时有高举到家己的这款的状况，
所以雅各劝勉当时的信徒。
所以雅各劝勉当初时的信徒，
一个能够勒住舌头制服舌头的人，
一个发了点出咱的指头，这个人
比做师父本身是更明智的选择，
比做一个师父更加明智的一个选择。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绝对不会用言语来伤害人，
他绝对不用言语来伤害别人，
因为真智慧乃是从上头来的，
因为真正的智慧是对顶头来的。
我们来参考雅各书的第三章来看十四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六节。
再来看雅各书第三章的十四、十九、十六节。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好，所以一个真正智慧的，这个智慧的源头来自于上面。
所以这个地位关头是对面顶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语的表达了解他的智慧是不是从上头来的。
所以咱对一个人言语的表达就知道他的地位是不是对面顶来
的。所以从上头来的，他的话语当中是带着清洁。
所以对面顶来的这个语里面是带着一些清洁、
是和平的，是温良的，
是和平的，是温良的，
带着怜悯之心，
带有怜悯的心，
甚至对别人没有任何的成见以及偏见，
对别人无真正的成见甲偏见。
借着舌头所栽种的是一个和平的义果，
对咱指头说结出来成果是一款义果。
那如果是从属世属地来的，就是从魔鬼来的。
那是对这地上来，就是对魔鬼来。
魔鬼来的，在言语的表达当中，会造成彼此的纷争。
对魔鬼来的言语，会造成彼此的纷争，
彼此的嫉妒。
彼此的嫉妒、
在那个地方就有许多的扰乱，更各样的坏事。
你那个所在就有很多扰乱，各样的坏事情、
所以雅各、特别提醒、他们一些很喜欢争做师父的人。
所以雅各在那里给人提醒到一个爱做师父的人、
你是真智慧吗？
你是真正有智慧吗？
你的言语带着和平吗？
你的言语带着和平吗？
你的言语能够带着造就人的话吗？
你的言语能够带着造就别人的话吗？
你是真智慧，
这是说的真，
你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
这些智慧是对面顶来的。
所以可见言语在我们人生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言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一个习惯性的用语，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一个习惯性的用语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也影响到别人的声誉，
影响到别人的名誉。
言语的表达也是别人对我们的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
言语的表达也是别人对我们第一个印象。
所以说话这个话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
所以说话这个话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
一个话要讲得好，
一个话要讲了以后，
这个讲话的心是很重要。
说话心是很重要，真重
要。一个人的心不好，
一个人心情不好，
自然讲出来的话也不好，
主人一讲出来话嘛不好、
所以圣经这么说。
所以圣经安尼讲，
善人从心中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善人对心中所发出的善，就发出伊的善来。
恶人从心中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恶人对伊心中所存的这个歹，就对伊的心中不能发出伊的歹来。
所以雅各针对当时已经接受信仰的这些弟兄姐妹。
所以雅各对当初是已经接受到这信仰的人，
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学会制服舌头。
特别讲到，咱来会晓来控制着咱的舌头。
所以可见，许多人信主之后，
可见加者信主人之后，
或许在很多的事上都已经有重大的改变。
有可能在伊的世界上已经有足大的改变了，
但是在话语当中还是没有改变。
但是伊的讲话内底嘛无改变。
所以我觉得言语的表达是我们一辈子所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我认为，咱言语的表达是一世人爱学习的一个功课。
好，我们来看第二节。
那你看第二节，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好。这边提到言语无过的人就是完全人，
这说的言语无过失的人就是完全人了。
言语也是一种信心所表现的一种行为，
言语也是关信心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行为。
我们看在帖摩太、这个书信当中，保罗特别对年轻的传道人帖摩太这么说。
你帖摩太里面讲到的是这个保罗特别跟少年的传道者这样说、
特别跟他讲你要成为众人的榜样，
特别跟他说你要变成众人的一个榜
样。不要因为你年轻让别人轻看你，
别因为你像少年让别人看轻你了。
你不要因为你是传道人的身份让人去尊重你，
你别因为你是一个传道者的身份让别人来 尊敬你，
而是要因为你本身具备了一个属灵的内涵让人去尊敬你。
那是别你的心内有一款这属灵的一款内涵让别人来尊敬你。
所以可见一个人能够受到人的尊重，
可见一个人我受到别人的尊敬，
是因为他内中涵盖着许多属灵的内涵，
那是他心内北能内底有真多属灵的内涵、
所以保罗怎么对提摩太说呢？
所以保罗安那对这提摩太安尼讲，
你要从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对你的言语、行为、个你的信心内底做这 信徒的榜样。
所以在整个保罗的陈列的一个叙述当中，把原理放在第一位。
你保罗所讲的物件内底，把言语摆作第一位。
所以可见呢，原理的表达是非常的重要。
可见言语的表达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雅各用原理的表达来去试验这个人完不完全。
所以雅各用这个言语的表达来试验别人是不是这人完全了。
用原理的表达来看看我们属灵是不是健康。
用言语的表达来看咱属灵是不是健康。
就好像我们传统的中医在看诊的时候。
就是咱传统的中医在看诊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中医，突然医生跟我讲，你把舌头露出来，我吓一跳。
有一次我在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师对我说，你把你的舌头吐出来给我看。
后来要看一看，哦，马上做一些判断。
一看到我的指头了后，就做一寡判断。
你看中医师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哎，他可以从这个舌头，哎，来去判断啊，他哪些方面有问题。
这个中医师会当对指头来判断，伊多几方面是有问题。
今天在属灵当中，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健全？我们是不是有真智慧？
那你属灵内底，那是不是健全？是不是有真正的智慧？
从哪里试验呢？就是从一个人的语言的表达。
对。到位看得出来了，对伊言语的表达看得出来了。
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
原来那里世间上有足侪过失的、
原来它是一种发现，
原来这是一款发现，
它是一种自觉，
一是关主角，
原来是一种认识，
一是关熟悉。
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圣洁，
所以那么真正知影神的性格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是污秽的。
那你看得出来，家己是污秽。
当我们真正看见了神的完全，
当你看到神的完全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在许多事上都不完全。
那你看到那里世界上有足侪所在，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全能，
当那么发到实在神的专利，
我们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
那在怎样讲，咱达行都未晓。
所以原来它是一个生命当中的领悟。
所以那是一款生命的一款觉醒。
所以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雅各书讲到，原来咱是世界上拢有过失。
所以雅各在讲这个事情，是把我们把自己也放在里面来说。
所以雅各你讲了这件代志，是把自己嘛放你在内底。
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承认。他在言语当中也是有过失的。
他讲这句的时候，他也承认他的言语里面也是有过失的。
他用这个言语的操练，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努力目标。
用言语的操练变成是咱众人所努力的目标。
关乎属灵的一个灵层的长进很重要，就是在舌头的操练。
关乎咱灵性的长进，在咱舌头里面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若有人在语言当中没有过失，
总共这人的言语无过失了，
他是完全的，
伊就是完全了。
所以雅各在讲这句话，他是若有人用一个假设性的口吻。
所以雅各书雅各伊所讲的是用一款可能会发生的方法来表达，
也暗示的在他所认识的人在言语当中没有一个实力去证明人的话语是没有过失的。
伊嘛哩暗示的讲，你这咱哩表达内底这所有世间人的言语。某一个人是无过失的。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
当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熟悉，
每一个人的言语表达其实都不完全。
每一个人言语的表达拢无完全。
所以，当我们与人起了争执的时候，
所以甲别人来修三争的时阵，
我们就能够反过来来看看自己，我也是不完全。
那么爱反省过来，看到家己来反省家己
啊，我们就有比较更大的成长的空间以及反省的空间。
我有更加大成长的这空间，反省的空间。
有些人有一些习惯。
一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当晚间在睡觉之前，
每当你暗时你睡的时候，
在祷告之后，
你祈祷了后，
他就在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因为你回想讲，伊今日所发生的一切代志，
他就检视自己在今天在言语当中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过失。
伊就检视中，伊规工是不是言语有一挂过失？
所以当我们认识言语，我们都不完全。
所以那么对言语来讲，咱拢不完全。
所以当别人用话语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比较大的容器来接纳别人的一个不是。
所以那么看到别人讲到咱的不好时，咱是有迄个巴掌好甲接受落来。
所以一个言语的操练，不只有影响到我们这个舌头。
所以言语的操练，不是讲影响到咱的舌头。
圣经特别提到，也能够勒住全身。
圣经嘛，特别讲到会当甲人定住咱的规个身躯。
所以可见，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真理当中来约束自己的语言，
所以嘛，伫真理内底，每一个人会当来约束到家己的言语，
他就能够在很多的生活层面也能够学会节制以及控制。
发到你的生活内底，学晓什么叫做节制，什么叫做斩斩。
反过来说，
平等同阿你讲，
如果一个人没有把勒住自己的舌头，
一个人嘛，无得定住个定掉个你的指头，
一个白体当中最小的一个， 无法勒住。
这个肉体里面最小的我们都没法来定掉的，
我们就不用谈到其他，我们能够真正学会控制以及勒住自己，
我们就没法来说到我们有法来控制我们自己的身躯了。
所以圣经的字句它用勒住舌头，
所以圣经里面说定掉我们的舌头，
这个勒住就是不要让它随便，
这个定掉意思是不要随便，
不要去放任它，
不要放纵，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想要说啥就说啥，
你要先经过一个思考，
要经过我们的思考，
讲出的话能不能造就人，
说出来为什么还要造就别人，
所以这个勒住是要制止，
所以这定掉就是来让他没得定，
它是一种刻意性的约束，
你是挑工给他约束掉的，
不是我讲完啊，对，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说完了说啊，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我们都伤害过人我们才说对不起，
不是伤害到别人说啊，跟他说不好意思，
所以勒住是要刻意的来约束我们自己，
所以定掉是挑工给他定掉的，
所以箴言的第十章十九节这么说，
所以箴言的第十章第十节就这样说，
多言多语的难免有过，
爱说话难免有过失，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自己的嘴唇禁止的这人是有智慧的，
一个人少说错话最大的能够改变的就是少说，
一人或者改变自己的就是少说
我觉得一句话讲出去我们是要负责任的，
一句话说出来是要负责任的，
不是话讲完就好了，
不是说嘴话讲完就没事
有一句话提到说一言可以兴邦让这个国家来兴盛，
所以人说一个言语或者一个给一个国家来形成
一言也能够上邦让整个国家来败坏，
一句话也有可能给一个国家来败坏了，
一句话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一句话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的确在圣经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在圣经里面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个国王表达不谨慎，
因为一个国王表达不谨慎，
因为一句话的表达，
因为一句话表达
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分裂，
造成了一个国家来分裂了。
我们来看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我们来看真实的这历史的这个事件，
请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
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
列王记上我们请看第十二章，
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
那第十二章提到罗波安来继位承接他的父亲所罗门王的王位，
这里说到罗波安来继承到这所罗门王的王位
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国这个建立联合王国时期就是从撒摩尔立了这个扫罗为第一个以色列的王，
我们对以色列立王开始就是对我们的扫罗去让撒摩尼给做国王的时候开始，
接着就是来高利大卫做王，
后来就是对高到这个高到这个大卫来做王，
接着就是所罗门来继承大卫的王位，
后来就是所罗门来继承这大卫的王位，
当然圣经里面提到所罗门到后期开始去拜偶像了，
那知道所罗门到他后期后来去拜我这个偶像了，
神就定义这个国家到后面有一个分裂的结局，
所以神就定义说这个国家后来会分裂做一个结局，
这个分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这个罗波安王继位的那个时候，
这个国家的分裂的对这个罗波安王继承王位开始，
我们可以从第十二章里面提到民间以色列就推派一个耶罗波安来跟这个王来表明他们的心意，
我们知道你这圣经里面说到这边刚就推到一个耶罗波安来讲到这个物件，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四节。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第四节。
也是耶罗波安对罗波安王这么说。
这耶罗波安对这罗波安王安尼讲。
他说：“你父亲呐，让我们负的重轭太多了，太苦了。
讲你的父亲和我的轭实在是太重了。
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能够减少一些。
和我所做的苦工会当较减少一点。
如果你让我们负的轭减轻一点，我们愿意来侍奉你
总共你和我的党大会让搬得较轻的我愿意来侍奉你，
我们来看第五节，
来看第五节，
这时候的罗波安我觉得他很有智慧，
这个罗波安王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他并没有马上回应这个耶罗波安的一个请求，
他不马上来反应到这个耶罗波安所说的这个困境，
就像圣经里面提到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
就像圣经所说的要紧紧的听慢慢的说，
经过思考后再说，
要经过思考了再说，
对他讲说你暂且去等三日再来见我，
所以暂时先去三日后再来见我，
那在这个三日当中罗波安到底在做什么，
这三天里面这罗波安王到底是做什么，
我们首先看见他做了两个决定，
他做了两个决定
第六节提到，于是他就找了过去在他的父亲这个还 活在世上的时候，势力在他面前这些年长者，
伊就去问着较早和因老爸做伙遮年长者，
于是把他民间这个请求来告诉这些年长者，
就把这民间所讲的物件就去请求着这个受长者。
这个年长者怎么去回答他呢？
这年长者就安尼甲讲咧。
我们来看第七节。
第七节安尼讲。
于是老年人啊就说啊啊、你要用好话来回答他们。
这老年人就甲讲啊，你用好话来甲回答就这。
如果借着柔和的话，他们能够听进去，他就永远成为王的仆人了。
你把用柔和谦卑的话来讲出去，印度永远会在你当作国王咁
快。但是同时的啊，这个罗波安又在听了啊，与他一起成长的少年人所说的谏言。
但是罗波安王佫听了一挂伊含伊当这大汉这少年人的话语。
可是少年人所表达的是没有经过一个思考跟智慧。
但是这个少年人所讲过，无经过伊的思考，佮无经过伊的智慧。
于是少年人怎么去回答王呢？
这个少年人安那来回答这王呢？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来看第十一章了。
于是啊，就说啊，你对啊这些啊、民间的啊这些首领这么说。
你对民间的这首领安尼讲
啊？他说：“我父亲使你负了重轭，
我的老爸和您打了这个当当。
但是在我在任，我要让你们负更重的轭。
但是离我在任的时阵，你们负的当当更加重。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责打你们。
我老爸用这鞭耙给你耙，但是我要用这有带着刺的鞭给你耙。”
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罗波安王并没有听了这个年长者所说的话，
所以罗波安王没听了这年长者所讲的话，
他却接受了少年人的谏言。
以接受了这少年人所讲的谏言，
我们从第十六节来看，整个以色列就开始背叛了。
对这十六节来看，以色列民就开始来背叛，
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分作南北朝。
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分作南朝和北朝。
到后面叛变之后啊，这个以色列国的北朝啊，就立了这个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君王。
所以两个叛变了后，北国北条就变成耶路伯安王做，
而且吸收了整个十个支派，
嘛吸收了十个支派。
到后面罗波安剩下两个支派，成为犹大国的一个国王。
到上尾啊，罗波班王干那有两个支派，做这两个支派。
所以可见一个王的一句话所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所以看出来一个国王的一句话带来影响力是真大。
一句话造成了国破家亡。
一句话，让一个国家灭亡，伊个家庭来破碎。
所以可见呢，讲话不是讲完就算了。
所以讲话不是讲完就无就煞了。
有时候一句话带来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伤害。
有时一句话讲出来是带来一世人的影响甲伤害。
有一个小故事这么说了。
有一个小故事安尼讲。
有一个农村地区一个富人啊，他是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舌头的人。
有一个做残人的一个富人人是无多控制家己的舌头的人，
于是他就诬赖一个牧师说啊，这个牧师做了很多的恶事。
伊就乱讲这个一个牧师做真是歹代志。
后来很快的啊，借着他的传扬，把这个牧师啊没有所做的恶事啊到处去宣扬。
他就靠着伊的舌头，把这个牧师无做歹代志，工作做歹代志，这代志就甲四处来传扬，
也造成这个牧师在那个地方受尽了许多的毁谤。
嘛，和这个牧师离迄个所在，哦，加些不好听的话。
那过了半年之后啊，这个妇人啊，就生了重病了。
过了半年后，这个妇人人就掉断当病了、
啊。在这个病床当中啊，他左思右想啊，想起自己的不是。
啊，你病床内底，伊就安尼想，想到家己的唔对。
啊，于是啊，他就啊再次说，我过去所诬赖牧师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捏造出来的。
他就说出来，说较早以来诽谤这个牧师都是他自己黑白讲。
很多人就跟他讲，你就跟这个牧师道歉就好了。
有人说你跟这个牧师来道歉就好了、
因为心中非常的自责，
因为心里很自责自己、
也生了重病，
也破了这个重病。
后来、他就到牧师的家里面去道歉，
他就去牧师的家来道歉了。
这个牧师啊，他说我很愿意去赦免你。
这牧师说我真愿意来赦免着你，
但是在赦免你之前、我必须让你做一件事。
但你赦免之前你有一件事你要做、
这个妇人说、不管是一件十件我都愿意做。
这个妇人说别说一件十件我也做。
好，你首先替我杀一只黑鸡。
你首先替我杀一只乌鸡
你就把这个鸡毛放在这个筐子、送来给我。
你把这鸡毛放在一个篮里面送来给我，
这个妇人想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我一定做得到。
这个妇人就想说这简单的事我的确做得到，
于是就把这个鸡毛放在这个筐子当中啊，就拿给这个牧师。
他就把这鸡毛放在这个篮里面给这个牧师了。
这个牧师跟他讲，你就把这个鸡毛沿着街啊走到啊，就是边走啊就边啊这个放这个鸡毛在这个 路上
啊，伊就牧师就甲讲，你就离鸡啊顶内底，紧行先啦，这鸡毛放在这地上来，里顶。
如果整个街都走完了，到后面有剩下，你就到这个会堂的楼顶啊，把这个鸡毛全部撒在地下。
总共你嘛，规个街拢行完了，鸡毛够顺，啊，你就去会堂面顶，把这鸡毛规个压落来。
这个妇人没有意识到，就这个很容易的事情啊。
这个妇人人认为讲这是很简单的代志，
于是整个都做完了啊，就来到牧师面前说：“我这个已经做完了。”
这规个工程拢做完了，伊就甲牧师讲：“我拢做完了。”
于是牧师又跟他说了：“
牧师就甲讲
啊，我再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我要求你做一件代志，
你在沿街把这些撒的鸡毛再把它收回来。
你个把这规个街路所压出的这鸡毛，你给我捡到等啊！”
哎，这个妇人就存着很疑惑的心，就看着这个牧师。
这个妇人人就用真焦急。这目神看到这个牧师，
一定被风吹走了。
已经去让这风吹去啊！
啊，绝对不可能全部都能够收回来的，
绝对不可能全部给收回来。
那于是牧师就趁这个机会啊，来告诉他。
啊，牧师就利用这个机会就甲讲，
你当日对我诽谤的话，
你当初是对我诽谤的，
出了你的口，入了别人的耳，
出你的口入了别人的耳，
好像这个鸡毛，你撒出去之后，你就没有把真正全部收回来。
就像你这鸡毛，你给压出了，你就没得真正给收倒回来。
就提醒他以后说话要非常的注意。
就提醒到伊讲，阿伯你讲的时阵要特别注意。
所以可见啊，这个话语讲出去是收不回来的。
可见这言语。言语是讲出来收不回来。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东西出去了就不可能回来。
有人说世界上有三项东西是出去的，还没收回来。
第一个是弓箭手啊，放在弓上啊，拉满弓射出去，这个箭是收不回来。
一个是讲个弓箭，这射出来后，就没得再回到回来。
第二个机会过去了，很难再回来。
第二款是机会过了后，就很快又回来了。
第三个就是人的言语的表达，一说出去就说不回来。
第三是说我们人的言语一说出来就收不回来。
所以可见许多世间的麻烦是彼此的争端。
所以世间很多麻烦的事情都是彼此的争端，
多半都是跟我们的讲话有直接的关系，
很多都和我们直接说话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来看箴言的21章。
来看箴言的21章。
箴言请看21章。
箴言21章。
箴言21章，我们来看23节。
箴言21章23节。
箴言21章，我们来看23节。
箴言21章23节。
谨守口与舌的，就是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好，我们为什么在世上与人有很多的冲突呢？
那你世界上现在和别人很多冲突的，
其实我们就反省自己，我们的言语的表达是不是常常伤害别人？
所以我们常常反省，就说我们的言语是不是伤害到别人？
我们常常会注重别人在言语当中曾经伤害过我们，
我们常常注重到别人不是用言语来伤害到
我们，但是我们常很少去思考，我们常常在言语当中也同样的去伤害过别人。
但是我们没思考过，我们常常在言语里伤害到别人。
这个话不是说完就好，
这话不是说完就没抵达啊！
我们说完话要对人负责，
人说完话了要对别人来负责。
有人说不管你花了多少的心思去关怀一个人，
不管你说花多少时间去关怀别人，
只要你说错一句话就永远得罪这个人，
你可能一句话说了 不好就永远就得罪了这个人。
当然并不是意味着有一些提醒跟劝勉的话我们不能说，
这不是说到一些提醒和宽面的话我们不可以说。
人犯错该责备的话我们要说，
人也犯错我们责备的话要说。
那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说话的心很重要，
就是我们说话的这个心肠很重要。
如果人的心不好，讲出的话是会伤害人的。
如果我们人的心肠也不好，说出来的话是会伤害到别人。
我记得在实习期间来到一间教会，
我在实习的时候来到一间教会
后来这个传道带我去访问，
后来这传道带我去访问，
后来就经过一家，他说啊，这家已经十几年没有来聚会了。
后来经过一间厝讲啊，这家已经几十年没来聚会了。
刚好要到一个家庭访问，会经过他们家。
都是要去一个人来访，要一个家庭来访问，要经过这间厝。
因为每次打电话就说我没空，我不在。好，就是啊，这个十几年来，这个教会啊也很难去关心。
所以 这十几年来嘛，打电话去拢讲伊无闲，所以咱教会真歹去甲关心嘛。
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刚好访问另外一个信徒，必须路过他们的家。
后来要访问另外一个信徒，爱经过伊的厝。
就突然碰到他啊，就在他们家的前面了哈。
突然间就拄到伊，啊，就伊的厝头。厝头前，
刚好躲也躲不掉了。
啊，你避嘛避不掉。
后来跟他寒暄之后，
啊，了解这怕酒喝了。
可能谈话当中慢慢的哈、啊，有了一些共识啊，他可能也得到感受到我们的善意。
啊，你讲话中间，伊可能有一寡，咱的伊我都了解了咱的善意。
从门口谈谈，就谈到里面去了。
啊，你门口讲讲讲，我就讲起来出来对了。
后来谈一谈，谈了很多的话、啊，他开始对我们有一些信任感。
啊，你讲话时阵，伊就对咱开始。产生一关这信仰，
后来边讲他就边哭了。
啊，就边讲就边哭。
啊，就把这十几年心中啊所隐藏的事情讲出来了。
就把这十几年伊藏伫个心内底一挂话，甲讲出来、
啊。原来是被一个信徒所说的一句话重伤了。
原来是去有一个信者的一句话来甲重伤了。
这个一伤就伤了十几年。
这是重伤，啊，就十几年。
啊，后来鼓励他，劝勉他。
后来鼓励伊来劝勉伊。
后来啊，我这个实习结束后，我才知道，他有再来聚会
了。我实习了才知影讲，这个又搁登来教会来聚会了。
所以我们一般讲暴力啊，这个暴力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暴力。
那听来讲，这暴力有两个层面的暴力，
一个是肢体的暴力，
一块是肢体的暴力。
肢体的暴力所带来的是外体的伤害，
肢体的暴力是带来外口的伤害。
其实还有一种暴力很严重，就是言语的暴力。
这款暴力是对言语的一款暴力。
有人问这个先生为什么打你的太太？
有人问这个先生讲，你想来怕你的暴力？
这个先生本来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这个。先生本来是一个真安静，
当然这个先生本身他很自卑，
但这个先生是非常的自卑的。
后来他提到，因为我太太讲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因为后来伊才讲到，我家后讲一挂我听袂落的。
这个长期来忍无可忍呐、
啊，长期来已经忍了无了够劲嘛，
后面就出手了，
后来就出手了。
所以可见呢，言语的暴力有时候啊，比外面的暴力还要更加的严重。
所以看得出来讲，言语的暴力有时会比外块暴力更加严重。
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二章。
那块箴言的第十二章，
箴言第十二章，
箴言十二章，
箴言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箴言十二章的第十八节，
箴言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箴言十二章的第十八节，
说话浮躁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好，所以这个舌头它能够成为义人的良药。
所以这舌头会将变义别人的良药。
所以当我们听见别人一个好言相劝，我们听见了、啊。我们整个心是平静的。
那么听一个人好言相劝，咱的心情就安尼平静。
把你很复杂的心思，透过这么样的一个劝诫，我们心中啊就得到许多的安慰。
本来是一个真复杂的心情，就安尼来宽解了，心情就真正受到真大的安慰。
好像药膏涂抹在我们的心上，能够慢慢得到一些痊愈。
那亲像药膏抹在咱的心内底，咱的病就达到好。
可是你是说话浮躁，好像刀刺人一般。
人讲讲话打手的，亲像刀咧刣人同款。
有时候讲出去，伤人也是血淋淋的。
有时讲话讲出去，甲别人刣甲流血流滴。
所以我们呀、要谨慎我们的言语。
所以咱要谨慎咱的言语。
有时候言语的伤害胜过肉体的伤害。
有时言语的伤害赢过这肉体的伤害。
我们不小心被刀所割伤。
有时咱无拄好去用刀来割伤。
抹个药一星期一个月就能够痊愈。
抹药了，可能一礼拜还是。我过时间就可能好起来了。
有时候语言带来的伤害，
有时间语带来伤害，
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月就能够平复的。
不是讲一礼拜、一个月就发到来好起来。
所以可见，我们自认为能言善道，我们更要谨慎言行。
所以咱有时感觉讲咱真够讲话，但是咱卖谨慎咱的讲话。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两个不，一个要。
所以主要说，不要咱做两个比赛，两个被爱走。
你们不要论断人。
你卖论断别人，
你们论断人常常被人所论断。
你论断别人时阵，别人卖个论断。
不要随便定人的罪，
你卖轻易来定别人的罪。
我们要饶恕人，
那要饶下别人，
就必蒙饶恕。
都的确得别人的饶下。
所以不是话完讲完就好，
所以不是讲讲完了就无代。
我们说完，我们要对人负责。
咱讲话讲完，爱对别人来负责。
这个话不仅对人负责。
这话不是对别人来负责，
我们对人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对神负责。
那对别人所讲的话，也要对神来负责。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那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
马太十二章，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第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六节
到三十七节。
到三十七节。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所以可见，对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可见对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将来还要在神面前来接受一个审判，就是在言语当中的审判。
那阿爸要接受到神的另外一个审判，就是咱言语的审判。
这个当代译本啊的翻译是在审判的时候。
这当代译本的翻译来，这讲咱阿爸审判时阵，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出这个一生当中所说的话来负责任。
每一个人为对于一生所讲出来的话来负责任呢。
这个所说的闲话啊，这个字源的意思涵盖的死的话。
这讲的婴儿话，包括着咱
死的话，让人死的话，
让人死去的话，
让人听了会绝望的话，
让别人听了会绝望的话，
让人听了会灰心的话，
让别人听了会灰心的话。
啊，我们到现在啊，我们都有科技啊，我们这个录音的系统，
这个科技拢有录音的这个系统。
好像我们讲到有讲到录音，
就讲到咱讲讲到讲到的录音。
我们经过十年之后，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经过十年，可能咱讲的话，别人拢未记得咯。
可是如果重新播放，
但是咱重新搁个放，
经过十年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漏掉的啊，一五一十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十年之后，甲放出来后，都一五一十的，把这实在话拢讲讲出来。
更何况将来神在我们话语当中的审判也是如此。
更何况神对咱日后的根基的想法，嘛是的确安尼。
所以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为义。
要对咱所讲的话定咱是不是义？
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为有罪的。
要凭着咱讲出来的话定咱有罪啊！
所以在箴言的十八章的二十一节，
所以箴言的十八章就是一直咱的讲
提到生死在权这个舌头的权下，
所以生死在咱的舌头的这个权。
所以我们将来能不能得救？
所以阿拜咱是不是我来得救
啊？除了我们在信仰当中来接受、相信啊，甚至来受洗归入基督。
主要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相信受洗归入这基督，
将来的得救啊，我们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在舌头当中来谨慎。
阿爸是不是得救，我们是不是爱在我们的舌头里面更加来谨慎、
我们来看雅各书里面谈了几个舌头的比喻，我觉得很贴切。
我来看，那过来看雅各书所讲的一个比喻，在这讲了，感觉讲了真好。
我们再回头看雅各书的第三章，
我们回头来看到雅各书的第三章。
我们首先来看第三节，
来看第三节、
第一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这样、
就是提到啊，这个把这个瘸环放在这个马嘴里，
把这瘸环放在马嘴里，对，
叫他顺服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
要叫伊来顺服，就发到调动伊规个身躯。
所以骑马者要能够驾驭这一匹马，
这个骑马的人有法度来骑到这个马。
这个瘸环很重要，
这个瘸环是真重要。
这个瘸环啊，把它放下去了啊，这个骑马的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调动这个马的全身。
这个瘸环、瘸环甲放伊个嘴内底，这个骑马的人安尼有法度调动伊规马规身躯。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我们信徒如果在舌头当中没有办法被真理所约束，
嘛看出来讲，咱今日信徒，咱的舌头嘛，无得用这真理来甲约束，
我们就不能够顺服神的真理来生活。
咱都无得顺服是着神的真理来生活。
就好像骑马的人没有瘸环勒住啊，甚至来控制这个马匹。
就亲像这骑马的人，无这鞭环甲嘴环来控制着这个马。
你骑上去是非常的危险。
你甲骑起的是非常的危险、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马的方向。
因为你无得控制着这马的方向、
这个就说来啊。马这个脚环虽然是很小的，
按你讲起来，马这个鞭环跟嘴环是，
可是却能够调动它的全身。
但是话到来调动伊的全身躯啊。
所以舌头虽然很小，
所以嘴子虽然真，
它却能够影响全身，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但是话到影响到咱的全身躯，影响到咱的一生。
我们来看第二个比喻，请看第四节。
来看第二个比喻。
但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啊！这样舌头在白体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所以这边提到啊，这个掌舵、这个船的舵很重要。
难怪人家船的船舵是真真重要。
一个船之所以有用，它不仅能够载重，
一个船啊，最后会当用，不是干来会当载重呢。
它最大的就是人能够去控制，来去驾驭它。
最重要的是我们人或者来控制来 大家驾驶。
这个船舵能够决定船行的行进方向。
这船舵有法度来控制着这船的方向。
就如我们全身的舌头能够控制我们全身的方向。
那亲像咱的舌头有法度控制咱整个人的身躯感。
虽然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薄薄的一片。
虽然最近是咱的八体内底薄薄的一片。
但是对一生一生来说是大大的影响。
但是对咱一生来讲是大大的影响。
我的父亲在这个有一个朋友在海上作业的时候。
我的老爸一个朋友在海顶作业的时候，
他可能很久没有注意到这个船舵的这个螺丝有没有拴紧。
他可能很久没注意到这船舵这个螺丝是不是锁。
因为船在行进当中常常震动，这个螺丝就慢慢的松脱。
因为船的你在海边你走的时候就常常这样叮当，这个船舵这个螺丝就到达。
有一次在这个海中来作业，
一个在海面上来作业的时候，
他突然在控制方向盘，哇，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这个方向。
你很多你控制这船的时候，突然间没了控制这船的方向。
他只能够不断的吹油往前进，可是没有办法控制方向。
他刚才话到来吹油，或者船一直往你对头前去，但是
后来才发现这个船舵的螺丝已经松脱了。
后来才知道讲，这船舵的后边螺丝已经松起了。
这个舵整个就掉在海底了。
这船舵归落在海底来，
所以这个马力很强，能够往前冲。
这个马力真强，一直对面顶来冲，
但是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伊无得控制着这船。
于是马上就这个打了这些这个广播系统各样的方式来请求这个支援。
他就把他的风扇头给拍开，希望能接受到别人他的支援。
因为被海打到这个岸上搁浅，造成很大的危险。
因为中间这船嘛，弄到这个海面，甚至他的岸边可能会怎么船啊停到遐。
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掌舵者。
主要说是咱生命的这个用这船。
我们今天如果舌头能够活在这个真理的约束之下，
中国人的指头或者话里的真理的约束之下，
我们就能够随着真理来转动我们的全身。
那的话用这真理来转动我们的规身躯，
这一艘船就成为有用的船。
这艘船就变成有用的船。
这个船如果不能够控制，
这个船中国也没法来控制。
它不但无用，而且充满了许多的危机。
它不是只是无用而已，还充满了很多危机。
我们来看第三个比喻。
但来看第三个比喻，
我们请看第六节。
第六节，
舌头就是火，在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里点着的。好，我觉得这个火的形容是很贴切的。
我感觉这火形容是真好的。
这个火它有正面的用途。
这火有正面的用途。
好像舌头有正反面的用途。
就亲像那嘴舌头嘛有正面跟反面的用途。
这个火如果能够正面用途，它对我们人类有很大的造就。
这火嘛当用正面的用途，对咱人的生活是真大的这个。
如果这个火无法控制，
这火嘛无法来控制，
会造成森林的大火，
变成咱的树内的大火，
甚至舌头不能控制，造成整个教会的混乱。
那最近嘛无法来控制，变成咱教会真大的混乱。
我们古时的人不知道火的用处，
古时的人唔知道这火用途，
认为火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感觉这火可能是一个不好的物件。
到后面知道这个火是可以控制的。
到后面才知道说火可以控制，
所以今天火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天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火
今天我们的生活不管怎样是都爱这火
今天炊事主要借着火能够来烹饪每味的佳肴。
这炊事主爱用着这火来煮着这些很好吃的这些菜。
这个工业也借着火来生产许多的产品，
这个工业也靠着火来生产着这些产品
很多的娱乐烟火也必须借着火得到许多的一个娱乐。
在这个路就请求这烟火我们带来很多娱乐。
所以可见火它有正反面的用途，
可见这火有正面也有反面的用途，
可见舌头也有正反面的用途，
那呢嘴舌头也有正面反面的用途。
那火的危险是什么呢？
火的危险是什么呢？
一个它可以从小变大，
第一它对小变大，
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
这上社会我都把整个树拿烧起来
我们常常听到澳洲的森林大火，
那天来说澳洲的一个这树拿的大火，
有时候一烧烧了好几天好几个月都在烧，
有时这样火一烧烧几个礼拜几个月都在烧
可能从一点的火苗造成了这个庞大的面积的一个火灾，
可能用一个很烧的一个火变成大面积的一个大火
这个火的伤害从近而远，
这个火对近到远
所以圣经说舌头就是火，
所以圣经讲到最尽头就是火。
他所带来的灾难从一个点变成一个面。
伊的带来灾难对一个点变成一个面。
从一个近处到这个远处。
对这近变到远。
而且圣经特别提到，这个火是从地里点着的。
圣经嘛讲到这个火是对在地角点起来。
我觉得这个第一点着是两个层面的说法。
对地角点起来火有两个层面的看法。
第一个是比较性的说法。
第一款是比较性的讲法。
地狱的火跟世上的火不一样。
地角的火跟世间的火是不一样。
世上的火是能够被熄灭的。
这世间的火是我来个我花。
但是地狱的火是永远无法熄灭。
但是这地角的火是永远未化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舌头一讲出去，很多的话是没有办法熄灭的。
这意思是讲，嘴子头所讲出的话是无得来修刷的。
那第二个，第一点着的，就是跟我们的审判有绝对关系。
过来，地角所点起来和咱阿爸的生活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如何来对付火呢？
要哪来对付掉这火？
火最怕什么呢？
火上惊什么？
火最怕的就是水。
火上惊的就是水了。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七章。
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三十八节。
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来看到三十九节。
三十八节看到三十九节。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他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这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所以啊，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圣灵就好像从腹中流出的江河来。
圣经讲到咱的圣灵，就亲像对腹中内底流出一挂江河同款。
所以这个讲的水，活水讲的就是圣灵说的。
所以讲到这个活水头，就是对着这圣灵讲的。
我们怎么去对付火？怎么去对付我们的舌头？
那是要来对付着这个咱的火，对着咱的舌头嘞？
很重要，要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帮助。
上重要是要靠着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
就能够透过祷告、灵修生活，不断的来约束、制服自己的舌头。
靠着基督，靠着灵修的生活来制服咱的舌头。
那第二个就是不要提供燃料。
第二个就是要提供着这燃料。
我们请看箴言的二十六章。
来看箴言的二十六章。
箴言二十六章，我们来看二十节。
箴言二十六来看二十节。
箴言二十六章来看二十节。
箴言二十六二十节。
火缺的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舍真金就止息。好，所以这个火为什么从近而远，从小到大？
这火是对近到远，对小到大嘞。
因为提供燃料，
因为咱提供了这燃料啊。
这个火如果缺了柴，它就没有办法继续被燃烧。
这火中国嘛无这柴，伊就无了继续来烧。
所以可见呢、啊，在我们这个消极的办法，就是不要再传，不要再提供燃料。
所以对消极的方法来看，咱就卖个个火个个烧，卖个个团，啊嘛卖个提供了这燃料。
积极的方法就是要借着圣灵。借着真理来去制服我们的舌头。
积极的方面来看，就是用咱的圣灵、咱的真理跟圣灵，把这火来用花。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比喻，我们都知道这个舌头所带来的影响是大的。
所以借着这几个比喻，就咱的嘴子头影响是在真大。
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咱求主来帮助咱。
能够透过雅各书里面提到，我们要追求完全。
透过着咱阿哥叔来讲，咱爱追求着这个。
就从舌头的操练开始，
对舌头的操练开始、
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讲出的话不仅对人负责，
爱定定提醒家己，咱讲出来话爱对人对神来负责。
我们还要对神负责，
买个对神来负责。
将来神借着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为罪，定我们为义。
阿爸是要用着咱的言语来定咱有罪，还是定咱是义？
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
最后，咱同齐来唱诗。
三百八十首，
三百八十首。
从今之迷世界的繁华虚空，幻笑如幻梦，对你如不疯，唯独基督我好将永远安稳。我主是我生命标杆，也我口说也耶，我说说做，无论何往。 在右，眼住在我旁，眼显出芬芳，影住是我生命标杆，因我最深处为我担十字架，在哥哥他山宝石做书家，周恩空城主是我最担心下，我主是我生命标杆，耶我口说耶，耶我说说错，无论渴望主名传扬，耶主在我旁，耶显出芬芳，因主是我生命标杆，心足以为我预备殿房，不再有悲伤，永远有欢畅，我必穿洁白衣裳在主身旁，我主是我生命标杆，免我口说耶，免我说说错，无论渴望主名传扬，眼住在我旁，眼显出芬芳，眼住是我生命标杆，世上的忧患终于从未牵挂，罪恶是迷惑，试探藏隐忧，当靠主恩膏笑我直到永远，我主是我生命标杆，耶我口说耶，耶我说说错，无论渴望主名传扬，眼住在我旁，眼显出芬芳，影中是我生命标杆。